第二十七集，新人上位。十年前，仕途起步时，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。大中三年九月，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，前往徐州任职。卢弘正对李商隐颇为欣赏，如果他的仕途顺利，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然而造化弄人，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，卢弘正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。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。大中五年秋，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颖向李商隐发出邀请，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。李商隐接受了参军职位，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，于十一月入川复职。在四川，李商隐一待就是四年。这四年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四年。心如死水的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。大中九年，柳仲颖调回京城任职，出于照顾，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，虽然品阶低，待遇却比较丰厚。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三年，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。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，一生不得志，抑郁寡欢。唐宣宗大中末年，李商隐在郑州病故。身处时代洪流，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。谁能想象，一个身后名动千古的诗人，在他所处的时代，竟然活得如此卑微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如他同时代的，比他位高权重的，都湮灭在历史之中，而我们至今还在诵读他的诗篇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李商隐，无题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李商隐，乐游原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李商隐，无题。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李商隐，无题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李商隐，无题。昨夜星辰昨夜风，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李商隐，夜雨寄北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李商隐，夜雨寄北。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李商隐，锦瑟。沧海明月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李商隐，锦瑟。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李商隐，无题。飒飒东风细雨来，八骏日行三万里，牧王何事不重来。李商隐，瑶池。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游勤俭破游奢。李商隐，咏史二首其二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三两年。现在又到了新人上位的时候了。一日，皇帝李忱向白敏中提及一段往事。当年朕跟随宪宗灵柩前往陵墓，突然风雨交加，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的嫔妃一哄而散，四处避雨，只有山陵使一个人留在原地，手扶先皇灵柩不放。这一幕经常在朕眼前浮现。我记得山陵使个头很高，有很多胡子，你帮我想想他是谁。 白敏中事前做过功课，对曰，他叫令狐楚。李晨很兴奋，哦，他有没有儿子？白敏中对曰，长子令狐旭，现任随州刺史。李晨追问，是否有宰相之才？白敏中心中明白，李晨是想提携令狐一脉。白敏中对曰，令狐旭从小患有风湿，身体不好。令狐楚次子令狐桃曾任湖州刺史，有才干气度。李晨有些喜出望外，立即擢升令狐桃为考功郎中兼知制告。有唐一代，如果官当到知制告，再有一点运气，下一步就是宰相。被馅饼砸到脑袋上的令狐桃进宫谢恩。李晨把话题引到了宪宗朝，令狐桃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，李晨听得连连点头，心中已有擢升令狐桃为宰相的念头。仔细算来，令狐桃52岁，元和15年时不过25岁，他能知道多少元和一朝的往事？想必多是从父亲令狐楚那里听来的。在李晨面前捡李晨爱听的说，不管怎样，令狐桃已经深深打动了李晨，这颗政治新星即将冉冉升起。从令狐桃开始，只要是元和时期高官之子，李晨一律亲眼相加。刑部员外郎杜胜朝会时觐见李晨，李晨问起家事，杜胜底气十足，当年顺宗病重，家父杜皇商曾第一个请宪宗监督国政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？李晨马上擢升杜胜为给事中。之后李晨前往翰林院视察，问起翰林学士陪审家事，对曰，元和重臣裴度之子。李晨立即当面擢升陪审为翰林承旨。再之后，李晨与宰相们谈论元和朝清廉干练的官员谁能排名第一，有宰相提及江西道观察使韦丹，恩德遍布江西8州，事后40年，当地百姓还在歌颂其恩德，仿佛韦丹犹在。李晨马上命国史馆编撰杜牧撰写韦丹遗爱碑，并擢升韦丹之子河阳战区观察判官为御史。元和官员之子擢升如此容易，为什么呢？李晨是在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背书，因为他继位的身份实在有些尴尬。有的史书说，李晨继位时没有出现波澜，因为他是唯一合法人选。非也非也，李晨继位时，武宗李炎是有儿子的，只是有唐一代没有立幼主的传统，宦官们也不敢打破这一传统。再者，即便要立李晨这一辈的皇叔，李晨也不是唯一一位，与他同样有资格的还有几位，他们都是宪宗李纯的儿子。如果要立有辈分的，还有唐顺宗李诵的儿子还有数人健在，不过那样可能得先立一个皇太爷，太搞笑了。总体来说，李晨与宦官们接触上了，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，进而李晨上位。位是上了，但合法性还是弱了一点。皇太叔一说实在有点掩耳盗铃，怎么办？既然合法性弱，那就加强，强化自己是宪宗儿子，而且是对宪宗感情深厚的儿子。会昌6年冬，李苑奏报说，皇祖5年大祭祭文，在祭祀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牌位时，只有自称继任皇帝某某致意，李晨准奏。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淡化穆宗父子四朝的信号，最终的目的是把这四朝视为伪朝， 这样李晨便是货真价实的宪宗真正继承者。十年后，李晨做了一次尝试，吏部尚书李景让上了一道奏书，穆宗是陛下兄长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都是陛下的侄子，陛下向兄长磕头还说得过去，向侄子磕头就说不过去了。而且这样的话，陛下不能祭祀七代祖先，所以这四位皇帝的牌位应迁出皇家祭庙，迎回代宗以下的牌位。李晨将这道奏书交给文武百官讨论，讨论了很久没有定论，最终不了了之。无疑李景让的奏书是李晨愿意看到的，这样可以抹掉穆宗父子四朝的痕迹。很可惜，礼法是件大事儿，想改变没那么容易。李晨也只能耐着性子告诫自己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仅仅从跨越朝代来看，太皇太后郭太后是成功的。她出生于德宗朝，一直熬到了宣宗朝，在宪宗朝为贵妃，在穆宗朝为太后，在敬宗、文宗、武宗朝为太皇太后，到了宣宗朝，郭太后仍然称太皇太后。虽然从宣宗李晨那里论，她应该是太后，但毕竟已经当了三朝太皇太后，冷不丁再降为皇太后，还是有点不太习惯。从寿命上看，郭太后是幸运的，她的寿命很长，几乎比同时代的人都长。按照唐宪宗李纯的年龄估算，到宣宗登基时，郭太后已经68岁，而她的丈夫只活了42岁。如果从人生阅历看，郭太后又是不幸的。从丈夫开始，她一直在见证着亲人的离世；从儿子开始，他一直在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一连送走了儿子和三个孙子，从贵妃变成了太后，从太后又变成了太皇太后，地位越来越高，身边的亲人却越来越少，直至李晨登基，看似来了亲人，实则更是仇人。元和15年，宪宗李纯离世，存在诸多疑点，但都被继任皇帝刻意淡化了，毕竟他们都是宪宗去世的既得利益者。试想，如果宪宗一直健在，继位的未必一定是李恒，这一点在前面我们提到过。如今李晨继位，他想旧话重提，李晨真的是因为与宪宗感情深厚进而追查宪宗之死？恐怕未必。李晨藏着私心，他要通过追查加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。李晨同时还藏着另外一个私心，那就是替母亲郑太后出头。前面说过，郑太后最初是郭太后的侍女，皇宫里的这种主仆关系注定和谐不了。多年以来，郑太后一直受着郭太后的气，如今乾坤倒转，自己儿子成了皇帝，原本强势的郭太后却成了少人问津的孤家寡人。郭太后承受着巨大的人生落差，一直以来她都是众星捧月，养尊处优，如今李晨登基后却对她十分冷淡，郭太后气血难平，虽说已经年逾70，但李晨不把她这个嫡母放在眼里，郭太后还是无法接受。大中2年5月21日，郁郁寡欢的郭太后登勤政楼，景色还是那些景色，看景的心情却荡然无存。郭太后眼前浮现出往昔一幕幕，泪水在眼角滑落。贵为太后，风光无限，如今却是这般惨淡。郭太后拍着栏杆，心如死灰。 突然，郭太后身子向前一探，她想就此结束自己无法言说的一生。身边人眼疾手快，迅速将郭太后拉了回来。哀莫大于心死，郭太后意图跳楼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李晨的耳朵里。李晨大为震怒，郭氏意欲何为？当晚，郭太后在兴庆宫告别人世。外人认为郭太后的死是非正常死亡，很有可能是李晨派人谋杀。后宫的事儿，外人无法知晓真正的真相，我们只知道这一天郭太后意图跳楼，这一晚她告别人世。横跨八朝，高高在上，富贵逼人，落寞收场。对于每个人而言，人生就是一次飞行，不在于飞多高，而在于安全降落。对于郭太后而言，漫漫人生路结束了，对于李晨而言，事情还没完，该把郭太后葬于何处呢？李晨不允许郭太后与宪宗合葬，他不配，将来母亲郑太后百年之后，他才有资格与宪宗合葬。主管部门知道李晨的心思，只好顺水推舟，建议将郭太后安葬于景陵外园，李晨表示同意。这时，一个小人物跳了出来：“我反对。”反对的人叫王浩，时任祭祀部祭礼科祭礼见习官。王浩上了一道奏书：郭太后应与宪宗合葬，牌位送进皇家祖庙宪宗神龛，一时激起万层浪。皇帝李晨大为震怒。怎么会有如此没有眼色的官员？白敏中紧急召见王浩，质问王浩为何如此不懂政治，为何要上这样一道奏书。王浩从容不迫：郭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，宪宗当太子时的正妃，顺宗时代她是好儿媳。宪宗去世当晚发生的事情暧昧难明，并没有明显的对郭太后不利的证据。郭太后身为国母，经历五位皇帝，怎么可以用暧昧不明的事情废除政敌和偏庶的名分？白敏中听后大发雷霆，王浩依然有理有据的回应，两人一直在激烈争论。到了宰相们聚餐时间，白敏中依然没能把王浩压服。王浩据理力争，不肯做半步退让，最后的结局还是原本的结局。王浩却为这次奏书付出了代价，被贬出长安，出任句容县令。任何时代，坚持原则都是一件孤独而又辛苦的事情。半年后，横跨八朝的郭太后被安葬于景陵旁边。时隔28年，夫妻终于在九泉之下重聚，只是重聚打了折扣，他们没能合葬。从居住环境看，算是邻居。郭太后的牌位没能进入皇家祖庙。多年以后，宣宗的儿子懿宗恩准，郭太后的牌位才得以进入。如果将郭太后的经历拍成影视剧，她的经历会被向往还是被同情呢？对于郭太后而言，世态炎凉，冷暖自知。因为来之不易，所以倍加珍惜。在《贞观长歌》一书中，我曾经用这句话形容太宗李世民，现在这句话放在宣宗李晨身上同样合适。从概率论而言，李晨上位要比李世民难得多。试想，李世民上位，往多了说，概率为1/3。唐朝第二代皇帝注定只会在他们亲兄弟三人中产生，往小了说，概率为1/2，只有他和太子相争。李晨呢？宪宗皇帝最不起眼的儿子， 但凡前面四位皇帝有一个长寿，都能把他耗死，偏偏四位皇帝没有一个长寿，皇位的馅饼最终落到了李晨头上，如此得来的皇位，焉能不倍加珍惜？李晨将自己的榜样锁定祖爷爷太宗李世民，虽然他接手的帝国已然千疮百孔，但他是太宗子孙，宪宗之子，他有义务将整个帝国重新带回繁荣的轨道。李晨下了一道诏令，任命知制告令狐桃为翰林学士，这样令狐桃离宰相之位又近了一步。君臣二人闲坐，李晨命令狐桃读金镜给自己听，金镜相传是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，令狐桃一字一句读下来，当读到治乱未尝不任不消，治治未尝不任忠贤，李晨示意暂停，治乱未尝不任不消，治治未尝不任忠贤，政治混乱未尝不是任用低能官吏，政治清明未尝不是任用干练贤才。李晨反复诵读了几遍，连连点头，追求天下太平首先得记住这句话。李晨命人将贞观纪要书写到屏风上，一有时间他便会对着屏风仔细品读，直至烂熟于心，还会经常品读。沉下心来，李晨开始研究吏治，他一开口就把令狐桃吓了一跳。